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 Bella， 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偶像剧是如何影响我们这一代的爱情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出生于2000年代呢，一定都在电视上面看到过那些题材多样然后层出不穷的那些台湾偶像剧，比如说流星花园、王子变青蛙、公主小妹、命中注定我爱你之类的。那么咱们的嘉宾 Bella 呢，他是来自台湾，所以呢，相信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当年在台湾偶像剧的黄金时代里面的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和那些当时非常火爆的偶像剧女王，和当时那些偶像剧是如何影响咱们这一代人的爱情观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聊到在后期一些比较火的韩剧，比如说《继承者们》和《来自星星的你》，当然还有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日本的纯爱校园电影。那 Bella 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lla， 我又来了，上次有参加过，也是爱情教室、爱情主题的节目，所以我又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台湾跟你们国内两边的差异，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爱情观这样。
是的，是的，上次其实，在上期节目的时候呢 ，Bella 就跟咱们分享了一下她的那一段非常像偶像剧的校园恋情。不过我就想就此就引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Bella， 你小时候，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偶像剧是什么吗？
我想一下，我应该是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公主小妹》。因为我记得是张韶涵演的，然后跟吴尊，当时觉得吴尊特别帅，就是喜欢他那种高冷然后又霸道又帅气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张韶涵演的女主角就是小女生嘛，然后就是在众多帅哥哥们围绕之下，然后过得非常快乐，然后被各种保护的那种满足我少女心的幻想，觉得当个小公主真开心。
对，当时我记得其实当时台湾偶像剧除了就是说他们的故事写得非常非常的梦幻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是当时那些男演员和女演员他们的颜值都非常非常的高。
对，
就是我记得其实你说的公主小妹我小时候也看过，就是那段时间电视上面基本上放的都是那几部经典的热门的偶像剧。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张韶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她的怎么会有人眼睛这么大，然后眼睫毛这么翘，忽闪忽闪的，就像一个芭比娃娃一样。对，然后吴尊也是，就是可能、就是、
像王子。
对，当时我真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我就觉得天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帅的人吗？真的有这么好看的人？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小学的时候嘛，然后周围的人都是。当时周围的男生都还非常的稚气，然后也没有，就是大家都看起来很普通啊，但是
对
电视上面的人就感觉哇，他们都长得好精致。
没错没错、嗯、然后当时他们吴尊那个团是飞轮海吧、
哦、对
对，当时很火，然后也很有名，然后大家所有年轻女生都很喜欢他们那一款，然后大家颜值都很高，尤其是吴尊，就是给人特别就是那种偶像剧男主王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那部剧因为他就非常非常流行。
哦，所以当时那部剧是因为吴尊在里面，所以就
对，因为飞轮海当时在台湾特别火。
哦，
然后对，然后吴尊又是颜值担当嘛、嗯、所以他在里面，然后跟张韶涵配戏，就其实因为吴尊的关系那部剧特别火。
哦，懂了懂了。对，因为从我在国内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当时的话张韶涵在我们这边的知名度其实是会比吴尊高一点，因为他同时也是歌手嘛、
哦、
然后他那些歌曲，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是好像是隐形的翅膀还是
对
梦里花、嗯、就总之他当时唱了很多很流行的歌曲。
嗯，
然后他当时在，对，当时我是不知道有吴尊这样一个人的，也没有怎么听过飞轮海。那当时张韶涵是已经火到就是全国人民应该都是知道的那种。
哦，
所以
对，
嗯，
他可能对确实也挺火的，然后眼睛很大，就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就是秀气，然后很可爱那种嗲嗲的声音。所以就是我就是让大家印象蛮深刻的。
对，那其实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公主小妹里面的剧情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嗯，
我就记得吴尊是算是男主嘛，他就公主小妹，然后他周围有四个哥哥，
嗯，
吴尊是其中一个，因为那个女主角本身不是来自那个家庭的，她是被领养过来的，然后她被领养到那个四个哥哥都对她很好，反正然后她那个养父也对她很好，所以就是她被当公主宠着，然后就有几个帅哥哥在学校都很受欢迎，然后他就尤其跟吴尊特别有 chemistry， 他其实跟四个哥哥都就是很宠他，然后感觉都跟他有点意思，但是吴尊就是跟他特别有 chemistry， 他就对吴尊情有独钟的感觉。
嗯，
对，
听起来好像就也有点类似于流星花园吧，只是说
对
设定稍微有点不同，就是说女主不是变成了那个家庭的养女，但是就是都类似啊，就是说同时有四个大帅哥围着女主转，
围绕着她。对，
我记得我其实对于公主小妹这部电视剧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总之就是没有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但是就也记得里面有一些那种比较浮夸的场景，就比如说他们会在那种很大的花园里吃下午茶，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他们打扮的非常的古典，非常的像那种贵族，戴着一种帽子，然后呢他们还会说什么哎大管家，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对，
有管家在里面，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设定，我觉得天哪，这是在演宫廷剧吗？居然还有管家这种人设。
嗯，就是很有钱的人
了。对，确实。不过说到这个，就是《流星花园》也是当时比较
对
很流行的一部电视剧。但是我记得《流星花园》应该是在比《公主小妹》要早很多，可能早个十年吧。
对，
是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可能我那个年纪刚好碰上的《流星花园》已经过了一回了，
对对，
我是事后比较晚才开始看的。
确实。因为我印象中就当时我们这边电视台比较就是他们会放的那些，就是比如说王子变青蛙呀，放羊的星星，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就是流星花园应该就是在应该是我们上一代人80年80后，
对对，
他们
稍微老了一点，
他们年轻的时候看的。
对，因为我刚刚搜了一下流星花园是2001年，
嗯，
所以我们才出生没多久。
对对，确实。对，但是其实
但我看了中国大陆的版本，就是后面翻拍的、
哦、
对，中国的版本。
哦，当时那部剧有在台湾的电视台播吗？
好像在 Netflix 还是网上，反正网络上看了，然后所以剧情我是了解的，只是没有看到戴 S 演的那个版本。
哦，所以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反而更熟悉大陆版的流星花园。
对，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
嗯，那你对那部剧的评价如何？
就是非常的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事情，就是男主非常霸道，然后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最后追着女主的时候就是又在那个雨里蹲了什么3天3夜，我就觉得很离谱。
对，我不知道那部剧在台湾的风评怎么样，但是其实在我们这边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好评不多，都是恶评满满。
哦，是吗？你说大陆的版本吗？
对，大陆版本。因为首先就是他的珠玉在前嘛，就是流星花园台版其实是他的这个题材的鼻祖吧，就是
对
第一部翻拍版漫画翻拍成电视剧的。然后呢，
对，
流星花园就是他们那几个人确实演得很好，剧情设定也很不错，也很符合现实。但是呢，就是我们这边这部剧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把它戏称为一起来，就是它的全名叫一起来看流星雨。但是因为剧情非常的雷人，雷人的意思就是说它剧情有些剧情非常不符合
不符现实，
现实就是有点太浮夸了。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然后就人物那些人说的台词还有他们那些妆造啊什么之类，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呢，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一起来看雷阵雨。因为真的很雷人。就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雷阵雨这个。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就是你也知道流星花园的四个男主他们的设定按理来说应该都是那种贵族，就至少是富二代。然后他们平时会穿的衣服或者他们会去购物的地方应该都是比如说LV 啊，香奈儿啊，爱马仕啊，这种店，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就是当时中国版的这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呢，它的赞助商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那种类似于 H&M 之类的那种服装品牌，他们叫美特斯邦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哦，我不知道。
对，就是这是个品牌，你想看看它的定位就相当于 H&M。
嗯，
但是呢就是他是这个剧的 sponsor， 然后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品牌就植入广告，植入到他们那些主角的台词里面。所以就有了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幕，就是说男主他作为一个富豪，然后他带那个杉菜去shopping 的时候，他带他逛的是美特斯邦。
原来还有这个细节啊。
对，就特别特别好笑。这个设定当时是被全国人民群嘲的，因为就真的就是本来按理来说，我记得当时就是真正的设定应该就是说，比如说他带一个富豪富二代男生带一个出身平民家庭的女生去逛比如说 LV 香奈儿啊这种店。
嗯嗯，
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这个男生带这个女生去逛美特斯邦威，然后还一副那种就是感觉这个品牌是多么多么的多么多么的贵气的那种感觉。
对
对，然后当时从那个女主的嘴里就感觉特别特别奇怪吧，就是那个女主就是以一种非常非常憧憬非常非常感觉骄傲的口吻说，她说那个谁谁哦，端木他带我去逛美特斯邦威，给我挑了很多很多好看的衣服。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我都不敢相信我是镜子里面的那个女孩，那么的美丽。
这个浮夸了，
真的太浮夸了。哦，对，然后当时就剧里面那些人的名字都 就你知道
都很好笑。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名姓氏大部分都是一个字的嘛，就比如说赵钱孙李之类的，然后像两个字的那种姓都是那种比较少见。
嗯，
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可能就是因为受到日本一些漫画的影响吧，就是他们会觉得那种两个字的姓的那种姓感觉特别的贵气，就听起来就像是贵族的名字，比如说什么上官、端木、慕容，所以他们、
哦、
你知道吗？男主角就是，你记得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吗？慕容云海。
哦，对，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对，这个名字就
特别长，
你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装。
对，对，
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假，然后。对，男主名字叫慕容云海，然后男二叫端木磊。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确实是这样。我只记得男一叫什么道明寺，但他原本就我不知道原作的、
哦、原作是叫道明寺。
哦 ，OK、
嗯。对，然后就是中国大陆，他就要给他，你知道吧，来点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就是用到了一些我们本土化的一些他们。认为比较贵气的名字，但听得真的非常非常好笑，
确实，
因为周围根本就对周围就根本就没有人叫这个这种名字的，一般都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文风比较浮夸的那种言情小说里面才会出现那种名字，所以就当时这部剧确实贡献了很多笑料，对，
明白。
嗯，然后其实那除了公主小妹还有其他的你有印象特别深的偶像剧吗？
我想一下哦，下一站幸福算是吗？啊不对，还没有这么，你有看过吗？
哦，我看过，
对，那一部也当时也是非常火，还有命中注定我爱你我也看过、
嗯、
当时我也很喜欢，
对，哇塞，那部剧我觉得是我第一部就认真的从头看到尾的电视剧。
你说命中注定吗？
对，命中。
哦，我印象比较深刻，我这确实那一部就也挺搞笑的，然后下一站幸福是看了我就是觉得很虐，然后就一直哭。
哦，好像是说是安以轩演的对吧？
安以轩跟吴建豪。
吴建豪，我记得当时是说那个女生是一个单亲妈妈还是？
对，他其实跟吴建豪在大学的时候相爱，然后因为吴建豪的母亲反对他们在一起，就是用使尽各种手段让女生离开男生，然后当时其实女生离开的时候已经怀上他的孩子了，但是就是要为了狠心的分手，就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让男生死心，然后就过了很多年后他们又相遇了，然后孩子已经5岁了，然后那个吴建豪当时已经是一个知名鼎鼎的律师，然后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孩子，然后是在因缘际会下就是遇到安宇以轩，就是帮安宇以轩住在一个农田，就是农村家庭里面，然后他刚好去那边做一些业务上的工作的时候遇到安宇轩，然后就突然就反正旧情复燃了小时候的遗憾，然后就一直想要了解为什么安以轩当时这么狠心的离开，然后又一直对安以轩那个儿子产生好奇，然后他始终不知道那个儿子
就是他自己的，哇塞，
对，但是后面他发现了，然后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想让安以轩回到他身边，然后跟他儿子一起，
嗯，
对，反正很虐，然后他又要接受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比如说他妈妈就是反对他们在一起，
确实我觉得这好像之前的偶像剧很多会有那种，首先就是男方的家庭反对，因为设定一般都是男生的家庭非常好，
对对对，
女生都是贫，就是反正是中产
平庸，
对, 对，就是平民家庭嘛，普通家庭，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非常搞笑的一个那种台词，就是男主的妈妈对女主说什么给你500万离开我的儿子，
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好笑，
特别好笑，我愿意收下500万。
是，
没有开玩笑的，在很多网络上都这么说，500万还是挺多钱的。
确实，然后，我觉得，对，下一站幸福我倒是没怎么看过，但是命中注定我爱你，我觉得，虽然他的故事也是挺老套的吧，就是，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男人，
对，
遇上了一个家境普通的女人，但是就是我记得他的剧情还挺有意思，因为那个男主叫什么名字来着？纪存希。
纪存希，
对，
不，纪存希是下一段幸福吧？
不是吧？
哎，哦，搞错了。
对，他是命中注定我爱你的，就是
阮经天演的，
对
对对，
就是他这个男主有点那种反主流的那种男主，就是因为在那个之前的男主呢，一般都是比较霸气，
对，
但是呢，他这个男主就是他更多的是比较搞笑，我觉得，
对他挺搞笑，
对，
但他也很深情，就是一直都
深情的时候确实也很深情。这部分是必不可少的，每个偶像剧男主必备的性格特点。
对，但他们都会有一个女二出现，然后跟他们谈恋爱。
哦，对，然后女二通常都是跟他们家境什么，
对，很不错，
很相符的那种。
对。
对啊，然后，但我觉得《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情节还是跟其他的偶像剧差不多，不过我印象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情节有点也是比较虐的一部偶像剧，叫《放羊的星星》，你看过吗？
哦，这一部我没看过，但我听过，你可以聊一下它是演什么？
就是也是男女主，男主也是霸道豪门的二公子。然后女主她的设定也是那种普通家庭，但是她是那种，有点那种什么小偷背景的，就是她平时因为家里比较贫苦，所以经常偷啊抢啊，就做一些这种，灰色的那种在违法的边缘行走的这种事情。
嗯。
然后呢，莫名其妙她就遇上了男主，然后就跟男主还有男主的哥哥都有了一点关系的纠缠，但是中途其实男主的大哥发生意外了，然后就去世了，然后呢，男二就各种就是阴差阳错，男二就误以为是那个女生，就女主害得他哥哥去世的，而且那个时候女主也不告而别了，然后其实这一切其实都是其实有点像是女二策划的吧，因为女二当时是男主哥哥的未婚妻，但是呢女二跟男主也有一点情感纠葛，也就是说女二她其实同时喜欢男主和男主的哥哥，但是她选择跟男主的哥哥结婚，但是呢男主因为可能他先认识男主的哥哥吧。
哦。
但是男主角当时是一直喜欢女二号的。
嗯哼。
嗯哼。但是呢，男主哥哥在结婚之前出车祸去世了。
哦。
然后呢，男主就以为是女主造成的这一切，然后呢，当时女主也跑了，然后所以中途他们可能有2年，他们有可能有3年还是5年没有见。然后等到女主后面再次见到男主的时候，男主就黑化了，就是他可能之前是那种他之前可能是那种放浪不羁的那种，就他可能对于他们家族好像是做珠宝生意的那种，就他之前可能对于家族继承什么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等到5年之后女主再次见到男主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什么他们那个家族的什么 CEO 什么之类的，就是有点像是继承人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对，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很爽，就是
确实
是不是就是感觉哦，他原来
反差，
对对对，就是这个反差，感觉他原来是一个那种浪荡不羁的二公子，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集团的一把手。
对，成熟稳重。
对啊，然后后面两个人又相遇了，然后就相爱相杀嘛，因为其实他在遇到女主之后就慢慢喜欢上了女主。
哦，你说第二次遇到后吗？
不是，在女主离开之前，他其实已经慢慢的喜欢上了女主。
嗯，
但是呢因为他以为女主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所以呢就是爱恨纠缠。
嗯，
这样子过了五年之后再次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段那种非常纠缠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他同时又爱他又很恨他，
又恨他。哦，
嗯，
哎，好虐啊。
对啊，但是最后还是最后还是消除了误解。
对啊，连续剧都是这样，最后还是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对啊，但是我记得就是对那部剧的剧情其实挺纠葛的。
嗯，
因为这种乱七八糟的故事。
嗯嗯，理解。
嗯，然后哦对，其实我在后期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看这种剧的话很少会真正就是真情实感的喜欢上里面的男主或者女主。
嗯嗯嗯，
就比如说，但我知道很多人看偶像剧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带入男主或者
带入角色。
对，然后就是真的真情实感的爱上里面那个男主或者女主。但是呢
嗯，
我其实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看这种电视剧，我只是看他的剧情，就我不会想象，就说哦，万一我真的遇到这样的人是怎样，我会怎么。对，可能也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很多动画片，然后可能对于动画片里面的那种人物他们的什么性格发展啊，他们的成长感觉会更有趣一点。但是呢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部我特别特别就是迷里面那个男主的那个剧，叫做就想赖着你，还是只想赖着你。
啊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日本的。
不是不是不是日本的，是 Ella 跟言承旭演的。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哦，
只想赖着你。对
对，我好像也看过那一部。
对，因为我觉得里面言承旭在里面真的演的太，就可能也是当时
就想赖着你。
哦，就想赖着你。对，就想赖着你。
嗯，
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我上初中嘛，然后已经看了相当多的言情小说了，然后当时碰巧就碰到这样一部剧，然后真的有人就把言情小说里面那种就真的很善良，然后都有很深情的那种，但是又有一丝小可爱的那种男人，把他就是真的演出来了。所以就是我当时特别喜欢那部剧里面的那个男主
言承旭，当时特别帅。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很搞笑，就是我当时因为那个剧里面他演的那个角色，我就特别喜欢言承旭。然后呢我还去算他当时，我算了一下他当时好像是30多岁，我当时不是十几岁吗？
对，
他当时应该有40了吧，不太记得了。
他没有，应该还没吧，
30多。然后当时我就想了，哇，那我们两个差20多岁。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对，我觉得自己当时真的很天真。
就是他是一个小迷，你就是个小迷妹。
对，当时就是小迷妹。
对，他现在才48岁，刚说了一下，他48岁，他当时应该30几岁。
对，反正
对他当时真的很帅。我觉得之前小时候看过他演的一些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麻辣鲜师。
听过但是没有看过。
哦，对，他也是一个台湾的那种偶像剧，然后言承旭在里面演了好多，然后就是也是那种他都是演那种帅帅的那种大哥，然后就是校园的那种风云人物。 对，所以就是对他印象就是帅哥，
嗯，
阳光开朗大帅哥，
嗯哼，确实。那其实聊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聊了挺多我们小时候爱看的偶像剧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我想，我非常好奇，就是说当时你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说，看偶像剧的人大部分应该是女生吧？
对，
因为
是的，
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就是男生一般不看。
嗯，对，我们也是这样。
对，而且当时我记得我周围的环境就是男生觉得他是就是男生他们就被鼓励的去看那种比如说 NBA 啊或者看动漫之类的什么火影忍者。
对对，男生好像都比较喜欢动漫大部分。
对，当时我也看动漫，但是就是我什么都看，所以我同时接受了两个不同的种类的影视作品嘛。但是就是我觉得确实就是感觉我们周围人，当然也不是所有女生都看偶像剧的，其实我们周围可能有60%吧，60%的女生看偶像剧。
对，
但是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像我们这种看偶像剧的人，我们的对于爱情的这个理解可能真的就是从偶像剧里面的那些人的他们的表现。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没错。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喜欢男生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初恋的时候，就期望特别高，就希望他像偶像剧男主一样霸气，然后又对我好，然后各种就是甜言蜜语的，就是很想要享受那样子的初恋体验。可惜初恋总是没有这么如意的。
确实确实，
毕竟大家都很小，所以不太懂得怎么谈恋爱。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我上周跟初恋见面了。
真的吗？
对啊，
在西雅图。
奇特的感觉，在西雅图。对，他来西雅图玩，我觉得缘分很奇妙。就是我那时候仔细想了一下，我当时他是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嘛，所以就是谈恋爱，当时国中而已，就初中很小，所以不太会谈恋爱，当时也就不了了之，没有真的说清楚，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反正就懵懵懂懂的在一起，然后牵牵小手，然后好像也没做什么，然后就分手了。对，当时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当时对于初恋的期望还是很高的，我希望他像偶像剧男主一样，就是很温暖，然后很对我很好，然后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然后就分开了嘛。然后过了这么多年，就是一直都是在 ins 上是好朋友，所以就是都互相 follow， 但是也从来没有联系。所以上周他来西雅图就突然给我发消息说来问我要不要出来 hang out 吃吃饭，或是就是一起当导游旅游一下。所以我们就见面了，然后就觉得哇，十几年前的初恋没想到会如今在美国见面。觉得很奇妙。对，
那确实啊，就是确实之前在台湾一起读国中，然后现在在西雅图又见面，哇，感觉真的听起来很奇妙。那
对，缘分很奇妙。
对，那你现在见到他，你心里是怎样的感觉呢？还会有当时那种小粉红泡泡吗？
就是可能一开始确实会有一点小期待，因为期待的原因是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嘛，因为过了十几年，然后也不是很熟悉这个人，所以就是会很好奇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或是他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上一次接触确实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虽然中间就是也都会看到彼此在印象分享生活，但是具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次见面算是久违的，就是重新认识他。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期待，想知道他怎么样，但后面我发现可能真的过了很久也释怀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种初恋啊小鹿乱撞期望很高的样子，但现在就是更像一个朋友自然相处的感觉，所以 我觉得就是缘分吧，就是蛮奇妙的。然后玩的也挺开心的，就是我们聊天还是感觉像朋友一样，就是不会有很尴尬，就是两个人聊天都还挺自然的。对，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什么吗？想起那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面，对啊，就是男主不跟女主不是在很多年前很多年之后女主的婚礼上相遇嘛，然后我就想起当时因为从我们观众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这部电影大部分时间都在讲他们前期多么多么的他们感情纠葛，然后突然一下跳到十多年后，我们可能还是心里就即使可能已经过，就是对于主角来说已经过了很久了，他们心中那份感情已经被冲淡了，但是观众还是觉得啊，这两个人应该还有那么一些悸动吧，两个人在重新相见的时候。但是我记得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时我看男主看女主的那个眼神，其实就是已经很释然，非常的淡然，就是已经对过去释怀了的那种感觉，就已经不是说我还留恋着过去的我们的经历，
对对对，
但是
就是真心的祝福他，
真心，对，真心的从一个曾经有过一段很好回忆的，
对，
那种曾经的朋友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
是这样子，
对，
没错。
然后我在想，
就是恋爱到最后的境界。
对啊，可能就你跟初恋可能现在也差不多，
也算是彼此祝福吧，就我们心里都知道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也就觉得好像就是当朋友一场挺好的。
那确实挺不错的。
对啊，然后就刚好都在美国，所以就是缘分让我们又相见了一下，然后就是认识了一下，然后当朋友还可以。对，
天哪，我觉得总会有那种偶像剧情节发生在你身上呢。
对啊，我的十年男友也是非常的，
你的校园纯爱，然后还有
就是
初恋十几年，
我的前男友，对，我的前男友还听了我们上一集的播客。
哦，真的吗？
真的，他听了，然后他就说，他跟我说，哇，就是他跟他朋友来西雅图玩的时候顺便听了一下，因为刚好我们聊到西雅图广播电台，然后我就说啊，有个中文电台，然后他们就是一搜啊，竟然就搜到我们上一集的播客。
真的吗？
然后对，然后他们就回饭店的时候就听了一下，然后他们说，哎呀，我们昨天听了你的播客，然后说当时被前男友伤得很深，然后最后遇到一个愿意照顾你的人，然后他们都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我说我男朋友在我跌倒的时候一手把我抱起来，这个故事他们都有记得，然后就我前男友也在那听着。
你前男友心想，哦，可惜不是我。
没有，我想他应该已经释怀，他当时跟我说，哎，他觉得我男朋友真的特别好，所以让我好好珍惜，因为他觉得现在遇到这么好的男生已经很少了，他是这样真心的祝福我。
哇塞，真没想到
偶像剧情，
贝拉的初恋居然还会听到我们电台的节目，听到贝拉讨论他们曾经的故事，还有后面的故事。
啊、
那听到这里，聊到这儿，如果贝拉你的初恋现在也在收听的话，
他应该不会啊。
对，没事。如果你也在收听的话，那我们也非常真心的祝福你。
对，祝福你幸福。
对，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感想的话，也可以reach out，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对，欢迎加入我们爱情故事的嘉宾。
没错，太有趣了，
确实。对，我觉得你像你说的，就是说偶像剧跟现实的差异嘛，就是我们因为对于现实的期待都是来自于看完偶像剧之后，
对，
想照搬偶像剧情节到现实生活中，然后也想把偶像剧里面的男主 照搬到自己身边的某个男人身上，所以
对对对，
嗯，对，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都或多或少受了一点那样的影响，然后可能有、
嗯、
在相当的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那样的情节，然后那么深情的人才是真正的爱情。
对，那你现在的想法有改变吗？
我觉得嗯，你懂的，就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然后是已经经历过一些事情了，就慢慢的也会觉得那些可能都是想象吧，就是都是
嗯，
更多的就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嗯，
现实生活中首先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看偶像剧的人男人就不多，他们都没有那样被教育过，就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女生，然后你平时要注意做一些怎样的事情，然后让女生感觉到被爱。就如果他们没有经过那样的教育的话，我觉得很难能够做出那样的事情。
对，是这样子、
嗯、他们可能就对啊，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期望，所以对，我觉得现在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就是说也许曾经的那些都是幻想，就是我们现目前眼前的这些才是真正的事实、
嗯、对，就是现实还是很残酷。
对啊，但是呢嗯，怎么说呢，
总会遇到的，总会遇到一个最适合的人。
对，但是我觉得那些故事还是很美好的。
对啊，
就是很值得被拿出来讲的、
啊、
就是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生类似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会给人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和回忆。
嗯， 嗯，
嗯，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某一个男人发生一些感情纠葛，然后非常的曲折，就是说哦，首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后面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会更感觉更有意思一点，然后事后跟别人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嗯，也倒也是一段奇妙的人生经历呢，就比那些
可能，对，
就比那些比如说啊、哦、你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哦，我们在 dating app 上认识的，然后就出去喝了几杯咖啡，比这种要，对，比这种要有意思一点。
确实，可能都等了我们以后可能几年后都已经过了那种年轻的样子，然后想回想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也是一段不错的经历。
确实，
对
对呀、啊、嗯，
谁没年轻过呢？
确实，对，现在想起来还是，对，我觉得可能也是怎么说，感觉现在好像偶像剧都已经很少了，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
嗯、对，我现在也很少在看，因为现在看流行的都是韩剧吧，然后现在韩剧越做也不是走那种纯爱路线，可能大家都是稍微带了一点变化、
嗯、
比如说像韩剧都会掺杂一点什么
现实主义
啊、对，就是超能力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主题，没有这么多的写实的就是浪漫的爱情故事。
对，可能就也跟，对，跟时代的发展有关吧。
对啊，
对，可能现在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大家也变得不那么浪漫了，可能大家就可能更多的就要考虑一些生存的问题吧，然后现实世界里面很多乱七八糟的社会的问题啊、
嗯、
一些犯罪什么之类的，所以可能
是的。
其实我都不知道现在台剧都在拍一些什么，但是我记得上一部，
嗯，
好像有一部那种很，就是有一部那种犯罪题材的，好像很火，叫什么？哎，我真的忘记叫什么名字。贾静雯。
华灯初唱吗？ 贾静雯，
就好像是跟新闻记者有关，但是我忘记了。总之就是很现实的题材。
对对，都是更多的现实层面的那种，不是那种浪漫爱情。
不是浪漫爱情。
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不讨论浪漫爱情了。
没错，现在都走一个现实。哦，你知道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吗？就是演那个美国队长跟那个格雷乌斯当阴影的女主角。
哦，有听过，是叫 Materialist 吗？
哦， Materialist， 对对对对对，是那一部，我觉得挺好看的，我看了。然后他就是在探讨现在人的爱情观。 很现实的，因为那个女生是一个婚故，就像是媒人媒婆，就是他帮很多人介绍对象，然后会根据你的要求还有你的现实，比如说你的经济能力、你的社会地位来去 match 你的对象。对，然后他就在故事里面探讨他跟比如说这个女主角，他 match 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社会地位很好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爱，他们很 match， 他们是一个 good match， 因为他们各个方面都很 match， 但是同时他又有一个前男友，就是美国队长演的一个前男友，住在纽约，不是很有钱，但是非常爱他，然后就是在他就在这个两男人中要做出选择，就是他要究竟要找一个适合他的，没有爱情，但是至少可以给得起他一个家跟一个支撑的人，还是说他选择一个爱情，但是现在还没什么，没有钱，给不了他什么东西的男人。
嗯，
就是他在探讨这个问题，但这一部很火，最近很多人都在看，然后女主的演技也很好，所以他最后选择了爱情。
嗯，天哪。
对，
感觉电视剧里面的人最后都会选择爱情。
是的，
但现实生活中感觉大家都还是会
衡量一下，
向现实低头吧。
对，
嗯，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像他们这种探讨确实会比以前要更现实一点，就他会把这个哦，你到底是选现实还是选爱情摆到台面上来说，不像是以前的男女主，那基本上就是说，就现实是完全不考虑的，他就只要爱情，
贫富差距也不考虑的，
对，他就不管怎样，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对，我就爱他，
对，
对，
但现在的话可能对，
探讨更多这种物质主义、现实主义的，
嗯，就他们会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衡量的，
嗯，
是需要摆到台面上，就是正视这个选择的，所以，对，这也是咱们的爱情电影、爱情电视剧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对，
是这样，没错，
嗯，确实，嗯，不知道在。因为感觉就是在从我们这一代之后，感觉其实大家看偶像剧，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偶像剧黄金年代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
嗯，
那其实比如说零零后，很多零零后或者零五后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小时候应该不是很不会看很多偶像剧，因为当时我想一下，零五后的话他们。他们十来岁的时候应该是2015年，我感觉2015年之后其实台湾偶像剧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对，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现在小朋友都看什么。
对，15年之后的话应该是看就是偶像剧韩国的韩剧。
对，
嗯，对，说到这个其实我记得韩剧里面有一部《继承者们》，也是当时也
是的，我也有看那一部，
非常非常火，
非常非常也是霸道总裁那种，
对，
有钱人家的公子跟那种。
李敏镐太会演霸道总裁了，
真的哇，我当时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是吧？我记得他们当时有多火，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每一个吻戏的片段都截出来，然后截出来，然后讨论说黎明浩都会演，
确实。
反正我当时看的也是春心荡漾，就是确实他演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就让你感觉他真的很爱你。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好帅，真的。
对，真的很帅。但是呢，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都很难遇到这样的人了。
对，就我基本上没有听过这种事吧，我基本上没有听到过，就说。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局限，我可能听不到那种上流社会的人的故事，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听说过真的是就是那种什么富二代爱上平民家庭的女孩。
对，是啊，然后又为他奋不顾身赴汤蹈火，
什么跟家族决裂，这真的没有听过。
真的没听
过。唯一一个稍微 relatable 的就是什么哈利王子和梅根王妃。
对，
这个稍稍有一点点类似吧，但是他们也是被，就是这个他们这个行为，我觉得如果放在十年前，就是偶像剧非常流行的那个时候，会被传颂为经典。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哇塞，真的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这种理想的爱情，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就发生这种事情，大家也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站在皇室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他们觉得哈利这样对我们皇室不好。
对对，
然后下面看的 IP 来自于湖北，我觉得就觉得有点感觉大家的思维方式变了吧，可能
是的，
更多不是从个体上来考虑，而是从那种宏观的角度上来看。那好的，那其实聊到这儿，咱们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那今天呢，非常开心能跟我的好朋友 Bella 从台湾偶像剧聊到韩剧。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受到台湾偶像剧的影响。因为它是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爱情，然后如何去幻想爱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差距。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它为我们的童年带来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然后呢，它也为我们的青春留下了非常浪漫的印记，留下了很多很生动的故事。所以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期节目感觉有很多感触，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节目下面留言，发表你们的爱情观，或者是说你们曾经被哪一部偶像剧或者电影深深的影响过。好的，那非常感谢 Bella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拜拜。